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李翔商业内参。今天的内容一共十个条目。首先是瓜子二手车 CEO 杨浩勇的创业经验。他说，我创过两次业，太了解创业这种事儿了。很显然嘛，最辛苦的是 CEO。但是 CEO 你要记住，再辛苦也千万别跟人家说你自己最近好忙，忙着修复 bug， 忙着打营销战，忙着这样那样一些具体琐碎的事儿，这样不行。你想想啊，你一个 CEO， 所有的事儿你都一个人干，你都没有时间去想想公司未来的战略了，你的团队在干嘛呢？是不是因为你的团队根本就不行呢？杨浩勇说，我知道早期啊根本顾不上这些战略战术，先打下个山头，有饭吃再说。但是再往前走走呢，你总得考虑吧。所以啊 ,CEO 怎么着也得在人和战略上花超过 50% 的精力，而不是一门心思的扑在做事儿上。他这个话呢，跟柳传志先生的那句名言是一个意思，就是你不能只顾着低头拉车而忘记抬头看路。李翔这里呢也有一个提醒，就是杨浩勇说人和战略上用超过 50% 的精力，那还有不到 50% 的精力呢，还是得放在事儿上，也不能只看路不拉车，对吧？来看第二条内容。第二条内容呢也是一个 CEO 说的。 Airbnb 的 CEO 布莱恩切斯基说，CEO 的工作就三个，说清楚公司的未来在哪儿，弄清楚怎么去，找合适的人一起去。如果说你把这三个事儿做好了，那么你就有很大的概率拥有一家成功的公司了。李翔说，布莱恩就是很典型的硅谷创业者思维，总想着要对世界做点什么。那中国有很多创业者就比较实际，但是呢，你也不能说中国的创业者就没有人家硅谷的志存高远，对吧？不一样，太多的因素造成了这样的差别，咱们呢也不一一细说了。咱们接着来看第三条。第三条内容啊，是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对创业者的忠告。俞敏洪自己啊就是一个成功的创业者，大家都看过中国合伙人的故事吧，说的就是他跟合伙人怎么做起了新东方。他现在呢也是宏泰基金的发起人，每年都会收到大量的商业计划书。他说呢，就去年一年收到的商业计划书里头，有70%以上是建立在伪需求上的。什么是伪需求呢？就是创业者自己想象出来的，实际上呢并不存在的需求，或者说实际上并不是大多数人的需求。俞敏洪就说，这些伪需求把原来就根本没有那么大的市场挤得是水泄不通，到最后谁也走不出去，都赔里头了。他还吐了个槽，说搞不懂为什么餐饮业要做互联网加，这有些东西难吃到啊，就算是老总亲自送上门，他也不想再吃第二次了。作为一个资深吃货，我很诚实地告诉大家，餐饮这一行啊，东西好不好吃才是最关键的。东西好吃，排长队还有人去；东西不好吃，你就是噱头玩得再足，也就是个气球，一戳就破。李翔说，你知道风险投资人他们是怎么弄清楚到底哪个是伪需求，哪个是真需求吗？很简单，花钱，先给你投一笔小钱，让你小范围的试一下，跑一下你的商业模式和产品，看看用户能不能接受。今天的第四条内容是美团点评的 CEO 王兴对互联网产业的判断。这是他自己在公司总结会上说的。他说，现在中国互联网要进入下半场了，开始动真格的了。上半场呢，大家都是在跑马圈地，抢客户抢用户，甭管用什么方法，哪怕就是砸钱，圈到了就是自己的就成了。现在呢也都圈得差不多了，就得想想新办法，要么去国际市场再转转，找点新用户，要么就是回过头来好好的伺候现有的用户，想法子让他们再多花点钱。王兴说，上下半场的打法就完全不一样了，要想打好下半场，咱们呢就得来点新东西。但还好，这对于大家来说，即便它是巨头，它也是新东西，所以说呢咱们不怕，不就是拼学习能力吗？好好学起来。李翔说，美团点评呢是国内拥有最多用户的公司之一了，连他们都这么说，那看来下一个增长点就肯定是深入挖掘用户的价值了。第五条内容是小米 CEO 雷军的一个回应。小米啊，最近的日子不好过，销量上不去，外边说三道四的声音也一直没有断过。雷军就说，我知道你们这么说不就是看到我们业绩波动了，想要报过去的仇了吗？过去不少公司啊用小米模式打败了竞争对手。小米模式啊就是用专注、极致、口碑快、高性价比的方法快速占领市场。雷军也曾经说过要再做100家复制小米模式。所以业绩波动能说明什么呢？小米现在又不会关门歇业。 而且连续六年高增长之后，面临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，其实也很正常。雷军的心态啊，还是挺好的。他说呢，我不在乎你们说什么，这不是我关心的事情，我呢，就认认真真的做新国货就得了。李翔在这儿又想提醒一句，有质疑很正常，但是一边倒的质疑就不正常了。今天的第六条内容，我们要说说以色列的科技公司。这几年以色列的创新很热，他们国家的科技公司啊，贡献了90%以上的 GDP， 在这里头也有我们中国资本的参与。以色列驻华大使马腾就说了，有20%的以色列创业公司都是拿到了中国投资的。从2012年到现在，一共有64个中国投资者投了以色列的科技公司。李翔说啊，他知道一些企业家时不常的呢，就会去以色列找找新项目，比如像360的 CEO 周鸿祎，还有中国宽带产业基金的董事长田素宁，他们都会这么干。这样其实挺好的，这不就是博采众家之长，为我所用吗？我们呢，也算享受到了全球科技发展的红利，还能找一些新东西带回来做一做。第七条内容是有道市场副总裁刘任雷的感悟。有道是网易的子公司，他做了有道词典还有有道云笔记，成绩都很不错。有道词典的用户超过了 5.5 亿，有道云笔记呢，在中国也有4000万用户，比当年硅谷独角兽印象笔记在中国的用户还多。刘任雷说啊，他觉得有道能做成，还是因为网易一直不太像一个有总部的公司，更像是一个松散的联邦，大家呢，一人一个山头，各自好好干活，独立性很高。李翔说，虽然网易很低调，但是它的市值却已经超过了250亿美元了，排在它前头的也只有 BAT 和京东了。不管批评的人怎么说，发展才是硬道理，至少网易是现在中国市场少有的不受 BAT 影响的大公司。说到受 BAT 的影响，我们就紧接着说说今天的第八条内容。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院长姚洋说，现在中国企业的互联网焦虑啊，都是 BAT 这三家闹的，好像大家不做一个互联网项目就活不下去了似的，弄得大家啊都夸大了经济发展的压力。他说啊，咱们其实应该学学德国，不要去总想着做互联网，要去想想做工业 4.0， 要让互联网能为我所用，而并不是一窝蜂的互联网化。他就举了一个德国专门生产 LED 的默克这个公司的例子。 LED 呢，就是发光二极管，手机屏幕、电视屏幕用的都是这个。默克公司现在控制了全球70%的二极管市场，但人家做了好几十年，就一个核心原则，我只做二极管不做屏幕。为什么呢？人家说了，我的创新模式就是沿着我擅长的路一直走下去。李翔说，中国的公司啊，其实不是互联网焦虑，而是变化焦虑，只不过是在这个时代表现出来的，好像是哎呀，我得搞个互联网加，其实呢就是求变。但是姚洋说的也对，因为两者并不矛盾，一边学德国，一边呢研究互联网。总之啊，这个路一定是自己边琢磨边走出来的，肯定不能完全照搬。第九条内容，我们来说个有意思的。欧洲工商管理学院选出了 Twitter 上最具有影响力的20个 CEO， 苹果的 CEO 库克就排第一个，第二个呢是微软的比尔盖茨，然后就是我们熟悉的特斯拉的伊隆马斯克。人家就说了，库克之所以能排第一，就是因为他发的内容好啊，够私密，够独家。但是英国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露西·凯拉维就不同意了。他说啊，我研究过了，库克啊根本就没有发过什么够私密、够独家的内容。他从今年到现在都过了半年多了，都没有发超过50条内容。点赞最多的不过就是哪个名人去世了，他发了一个悼念。而且呢，库克从来就没有关注过任何人，他也不转发。凯拉维就说了，这根本就跟会不会玩推特没有什么关系嘛，就是因为他是苹果的 CEO 啊。李翔说啊，还真是。你看伊隆马斯克在推特上特别活跃，但最后啊还是没能超过库克和盖茨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人家公司的量级摆在那儿啊，真正起到影响的还是你做的公司怎么样，而并不是你在社交网络上多会说。中国有句话特别适合这一条，是骡子是马不要光叫，拉出来溜溜啊。第十条内容跟法国在国庆日遭到的恐怖袭击有关。法国电视台记者厄文·莫里斯说，为什么恐怖分子总是瞄准法国呢？因为我们拥有一切让他们憎恨的东西，自由、文明和艺术，希望集全世界的力量去打击恐怖主义。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李翔商业内参，我们很高兴为你服务。